乾隆皇帝听了窦光鼐的话，不由愣在了当地。一向伶牙俐齿的他，好像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像是正在走路，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堵绕不过去的墙，是推也推不倒，翻也翻不过去，横亘在中间。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经诗词，懂绘画，通晓经史，每次遇到和臣下辩论的时候，他都是旁征博引，三言两语就把对手给变得哑口无言，诚惶诚恐的五体投地拱手认输了。可是这一刹那之间，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那都是假的，因为自己是皇帝，手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别人或者是爱自己，或者是怕自己，或者是有求于自己，不过是凭着手中这个权柄，臣下惧怕容让自己，哄自己高兴而已。说俗了点啊，那就是人家让着你。一旦这至高无上的自尊被扎破，立刻流出血来，乾隆的心中涌上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妒忌和愤怒。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窦光鼐的胆识才学，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翻腾不止。他死死地盯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窦光鼐，喘了口粗气才说，孔子立论以孝为本，朕亦是以孝道倡治天下，一争三株老槐树，合抱迎春，正当朕南巡之际盛开怒放，顺承老佛爷慈意，顺道观赏以悦母亲之心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你说。这窦光鼐是个实心眼儿，他可没想到这么一瞬间这位天子想了这么许多事情，听到皇上问话赶紧磕了个头说，是皇上，树上生树，或是人工，或是人为，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。就说臣在云贵当差的时候吧，这种树老林子里千奇百怪的多的是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至于此次三株老槐树合抱迎春，臣以为不过是花匠巧施伎俩而为，他们知道皇上以孝道治天下，故意迎合而已。此地离义征还有几十里地呢，驿道停战，驻壁关防，车马轿子，桥梁道路支应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呀，就为此虚造的祥瑞，臣以为实在是不值。臣觉得扬州吴越美景数不胜数，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比义征强上十倍不止。太后老佛爷慈心爱民，天下皆知，如果他老人家知道实情，必定会下一旨直抵扬州的。他如此有问必答，恶恶抗辩，乾隆已经气得脸色苍白了。他站起来指着店门口大声说，来呀，把他插出去，发往。这个发往哪儿呢，竟然说不出来了。纪云早就听得面貌失色了，此刻他是再也坐不住了，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说，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。刚说到这儿，乾隆已经有主意了，接着说，把他发往刘同勋处听候处置。你既然说是假造祥瑞，那好啊，明天就随驾当面验证，如果是你胡说八道，朕就将你罚俸三年。纪云和福康安见乾隆气得脸色铁青，心中暗想，哼，哎呀，这个窦光鼐呀，太不识时务了，怎么能触这种霉头呢？哼，这处分呐，一定轻不了啊，至少得把他发到乌里雅苏台，或者是什么黑龙江给披家人为奴。天子震怒之下， 就算这样的处置，那已经是很轻的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乾隆只说了个罚俸三年，不禁都愣住了。俩人对视了一眼，急忙又闪开了目光，心中暗想，这个窦光鼐不过是个六品官员呐，他每年的俸禄啊还不足70两银子呢，那三年的俸禄也就是200来两银子，还不够马二垮子请一次客的呢，都感到十分诧异，不解地看着这位盛怒之下的天子。就连窦光鼐本人呐，也没想到乾隆竟然对他的处分这么轻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抬眼看了看乾隆，说了声是，磕了个头，就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他的背影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却忽然莞尔一笑说，哎呀，没想到今儿接连着见了两个痴子，一个叶天士是个医痴，一个窦光鼐是个书痴。哎，医痴也还罢了，书痴嘛，如今是越来越少喽。这纪云呐，一向以书痴自命，自幼就特别爱读书，根本就不用父母督促，每天是手不释卷。即使是如今进了军机处，做了宰相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啊，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到三更，从不间断。这些个乾隆都是知道的，可是也没落个书痴的口语。想到这儿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妒忌，不由脸就红了，正想着该如何回话呢，不妨身旁的福康安却说，皇上，那样您就有两个书痴了，那纪云也算得一个呢。乾隆慈爱地看了看福康安，回身盘膝坐到炕上，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纪云呐，你说说，你算不算个书痴呢？此时此刻，书痴这俩字啊，褒贬相掺，实在是难以判断孰轻孰重。纪云是久经官场的了，世故过人，城府极深。听了乾隆的话，他立刻有了主意，无论如何是自贬为上，于是便笑着说，回皇上，臣算不得书痴，大不了算的是个书中蠹虫吧，是书蠹。书蠹也是好的嘛。如今呢，官场上的官蠹、禄蠹、钱蠹太多喽，可以说是腐蚀皆是。就像窦光鼐说的城湖射鼠一样，那都算是国度，古今忠烈之士大抵都是书痴。就像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屈原，还有我朝的郭秀、孙家干、史夷直这样的人呐，如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，不多见哦。福康安低头想了想，既然如此，那刚才皇上为什么还要给窦光鼐处分呢？奴才觐见天颜好多次了，还从来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的火呢。乾隆叹了口气，哎，你呀，还是年少不经事，毕竟稚嫩了一些呀。比方说，傅恒在家里管教你，不管你心里服不服啊，你只管那样恶恶顶撞，难道傅恒就不责罚你吗？俩人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呀，乾隆根本就不是包容窦光鼐显摆天子的度量，而是打心眼里器重这个当朝的孙家干。纪云接过话茬说， 这是皇上东兼万里，圣明烛照啊。窦光鼐虽然忠直，但当今圣明在上，他这样恶恶而言，几近无礼。臣以为就好像是一块璞玉，得遇良工雕琢而后才能成器呀。乾隆若有所思地摆了摆手，好了，记名存档吧。人和石头、璞玉毕竟不同啊。就比如说高恒、钱度，还有前头的讷亲，哪一个朕没有雕琢过呀？到头来还不是变坏了吗？唉，人呐，是会变的。从根子上说，摒气不正，行为不端也。就说张廷玉吧，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端宁沉稳，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君子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循规蹈矩，唯恐失礼。可是到了老了呢，就唉，就像是一棵树，起初呢看上去都是枝繁叶茂，亭亭秀丽，可是到老了就会生出千奇百怪的形状来。张廷玉就是这样啊，眼看40年勤奋恭谨的一个太平宰相，可到老却生出了想不到的毛病，长出了一些个怪瘤怪疤，望之令人生厌。朕这次来南京，他几次请见，不但不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闹配享，索赐诗，要封音。你说这人还好好的活着，连自己死后的谥号都想知道，朕还真不知拿他怎么办好了呢。这张廷玉啊，是3天前去灵谷寺觐见乾隆皇帝，因为他当着乾隆的面啊要封音誓书，结果惹恼了乾隆，命令把他赶出行宫，戴罪听旨。此刻听乾隆提起这件事儿，纪云想到张廷玉勤谨勉力办差，做了40年的宰相啊，那是三朝元老，可是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将心比心，不由生起了惺惺相惜的念头。沉吟一下才说，正如皇上刚才说的，摒气不端，行为不正，张廷玉晚节有瑕，也就是这个缘故。臣自私，如今也是职在中枢，只是正当盛年而已，要以张廷玉为鉴。臣今日之主，英明不让圣祖先帝，论际遇啊，臣比张廷玉强，更要修心养性，或能随明主为一代贤臣。嚯，他这话说得恰到好处，先站住了自己的地步，就等于是啊，先给自己表了个态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，不过臣尚有管窥之见，纵观张廷玉一生，终究是过不掩功，算得是一位良臣，只是到了晚年，一时有些个昏聩糊涂罢了。主上有尧舜之人，江海之量，似乎也不必追究他晚年的缺失。对张廷玉包容虽然有过，但是他也是行将就木之人了，已经无力为恶，与我主而言，原本就有心为我大清留一名全始全终的臣子楷模，这不也是成全了皇上的初衷吗？福康安在一旁听了纪云这番话，不由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他是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停队误队的情景，难道也是这样头头是道，滴水不漏吗？平常啊，他只是觉得纪云幽默诙谐，机智过人，没想到凶罗万卷之中，城府也是如此之深。既是替张廷玉说情，又处处为乾隆着想， 从小局里引出大体，于细微处见巨大，真个是四面光八面镜，这墙缝腻得好啊。正在思忖当中，就听乾隆又说，那你去看张廷玉，他是怎么说的？回皇上，他呀已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，精神好像完全垮掉了，腰身也佝偻了好多，发辫乱蓬蓬的，躺在炕上只是流泪，对臣说他是老迈昏聩到了极点，简直不知东西南北了，如今呢醒悟也已经晚了，不但对不起皇上，也愧对圣祖先帝对他的栽培之恩，还说前一段自己的身病是痰迷心窍，论心病呢是名利迷心窍，无论皇上怎样处置他，他都无话可说，说着已是老泪纵横啊。纪云说到这儿，嗓子也有些哽咽了。听了纪云这番话，乾隆的心里也酸溜溜的不是滋味。其实啊，他的心里原本并不讨厌这位三朝元老的，只是每每朝政缠身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张廷玉不但不知道为主分忧，反而不依不饶的闹着要配享，要自己身后的荣名，非得让皇上给他咬个牙印不可。所以乾隆讨厌的是他倚老卖老。说到底儿，他们毕竟是师徒君臣一场啊，几十年相与共事，一想到他到了风烛残年落得这般下场，乾隆的心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沉。他起身跺了几步，抬眼看着窗外，沉思了一会儿又问，那他还有什么要你带奏的事儿吗？皇上，他请皇上下旨重重治罪，好叫军机处臣子以他为警戒。他还说人老了未免思念家乡，不管皇上怎样发落他，还请念及他一头白发三朝老臣，允许儿子们抚旧回乡。乾隆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头是一个劲儿的翻腾着，猛然间他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自己小的时候，有一回和五弟洪昼在御花园里啊爬树去摘海棠果，正巧呢张廷玉陪着父亲雍正皇帝进了园子，当时父亲是满脸怒容站在一边，张廷玉呢却焦急的扎着这两手站在树下边，唯恐他们兄弟俩吓着摔下来，那焦急的神态，那充满担心的面孔，乾隆至今还记忆犹新。他叹了口气对纪云说，哎，你再去看看他吧，告诉他朕已经息怒了，处分的事嘛就算了吧，叫他安心养病，一切等痊愈以后再说，至于回乡那也是人之常情嘛，不过现在先不要想这事儿，等朕回南京还要再接见他的。他的嗓子也有些哽咽了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，好了，那你就先回去办事吧。这纪云答应一声便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纪云的背影深深舒了一口气，回过脸来十分慈祥地看了福康安一眼，几时到扬州的？这样的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。福康安见这位姑父皇上这么关怀自己，听他如此温馨的问话，心中暖烘烘的， 像一股春风拂面而来，说不出来的亲情油然而生，急忙躬身陪笑说：“啊，皇上太关怀厚爱了，奴才尽受不起呢。奴才是正月初八到扬州的，从北京出来的时候啊，没想到扬州会下这么大的雪，所以呢穿的稍微单薄了一点。不过奴才从小练功打熬的一副好身子骨，父亲又是以军法制服，讲究的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经常大冬天的穿着单衣裳在雪地里风雨，这受这点子冻不要紧的。”他抬眼看了乾隆一下，随即又垂下了眼睑。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，无论如何这心里不是滋味啊。眼前这个英俊可爱、稚气未免的小伙子，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。和自己如今的那几个儿子、那几位阿哥相比呀，不管是从长相、体魄还是智商上，福康安不知要强出多少呢。可是偏偏这个优秀的儿子，自己不能给他阿哥的名声，不能给他合理的身份，这已经是很对不住他了。眼下呢，他又一口一个奴才、奴才的自贬，乾隆这心里不是滋味，可是又能有什么法子呢？他无可奈何地咽了口唾沫说：“哎，你呀，太任性了，往后不可如此浮躁，懂吗？”这任性浮躁是父母常常数落自己的话头，本来呢是很好懂的，可是此刻被乾隆这么一问，他反倒有点糊涂了。他诧异地看了乾隆一眼，乾隆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呢。福康安赶紧低头回答说：“啊，是皇上训诫的极是，奴才走这一路啊，看到到处繁华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只是有些个官员太不像话了，问问百姓竟然没有一个口碑好的。奴才知道皇上每天削干勤政，只靠的就是这些个官员，恨他们不能清白欺心，辜负皇上的殷切希望，所以呢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黑心的官员。奴才年轻，处事不周，临事急躁，打骂官僚，开仓赈济百姓，甚至砸米店分粮，这些个事儿都是有的。有些呢是和当地的官员商讨过的，有些个是临时自作主张处置的。事后虽然有折子向万岁爷禀报，但是毕竟太过鲁莽了。这次在扬州啊，又差点砸了瓜州渡驿站，越是皇上爱重信赖，越不能恃宠骄纵，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不够的结果。不过平心而论，奴才确实是一心为朝廷，一心为主子，所以才不计后果鲁莽的去做了，还请皇上训诫责罚。